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感谢主，今天晚上在这个地方有这么好的机会，可以跟大家见面。在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就想讲一些有关我们最近所做的工作啊。第一呢，就是最近呢，我们做了一个末世风云，大家有听过没有？感谢主，没有一个人听过啊，那就挺好了。那么这个末世风云是什么呢？因为大概在40多50年之前，我是因为主再来的信息得救的。那么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对主耶稣再来的信息呢非常注意。那么最近在去年的时候呢，我就把所有听见有关主耶稣再来的信息各方面，做了一个收集，比如说耶稣基督为什么一定要再来呢？当然有他的原因哈。那么他再来的时候，那个时间是怎么样的？预兆是怎么样的？还有他再来的步骤是怎么样的？那我们这些等候他再来的人，当他来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啊？那么将来这个世界会进入一个怎么样的心态等等，我就把它收集起来。总共有12篇的信息，那么多啊。那么我不知道大家要不要，不要啊，不要啊。那么假如你要呢，待会儿在后面我们有末世风云，我知道呢，我们早已经派光了，但是欧师母呢，他说这两天他赶着制造的啊，所以呢，就是大家拿在手上还热的啊，就是刚刚出炉的啊。那么所以请大家去拿。那另外一个信息呢，就是因为最近我们收到一封的来信，从中国大陆寄出来的啊，他说我们有20个人一块儿聚会，我们就约定了每天晚上同一个时间到我的家里，这20个人啊同一个时间到我的家里就听收音机。因为在那个时候呢，远东广播电台就是良友电台呢，他们就把你那个以赛亚书广播，那么我们这20个人就拼命的听，我们已经听了35个晚上，这个不得了啊。那么他说这20人为什么要听呢？就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功课，那么就把这35课呢听下来之后就做了笔记，这20个人都做笔记啊。做完笔记之后呢，我们只广播半个小时，他们就把这半个小时所记载的东西呢就发出去给其他的人，他们所得到。所以呢，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我收到他们的消息之后呢，我就说我很久之前已经广播了这个以赛亚书35章，为什么现在他们才写信来的？原来是远东电台把它重播。感觉到我所讲的吗？你们都听得懂我的。那么于是乎呢，我就心里头有一个很大的感动。那么再后来呢，我就把这35课，就是我们的我们在电台上广播的那35课圣经呢，我就把它完全拿出来，在当中拣选了12个，就是精选了12个啊，就把这12个都拿下来，我重新的再把它写，重新再录音。重新的再把它录成广东话的跟普通话的，那么也放在哪个地方，就叫做以赛亚书的精选，大家明白啊。那么所以后来呢，我跟我弟弟商量的时候，我说这个教会要不要我来讲一次这个以赛亚书。那结果呢，他们就给了4次的机会，就是这一连串啊。今天晚上是第一堂，明天下午2点钟一堂，4点钟一堂，在这个地方啊，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啊，否则你下午来的时候就会打瞌睡了啊。那就不要睡得太饱啊，最好就是进食祷告，那么来就是最好了啊。那么你听完2课、3课，礼拜天再来，我们有一堂是主日崇拜的。我就把这12课精选当中的4堂呢把它拿出来今天晚上是第一课啊。第一课是什么呢？是讲到神的呼召其实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特别的呼召，对不对？ 啊，对不起，你们要看着我才行啊。对对对对啊。那么所以呢，在这个特别的呼召当中呢，有些人是呼召做讲员的，有些人呼召是做探访的，有些人是呼召做行政的，有些人是开店的啊，有些人是做工程师的，各样不同的呼召。但是有一个原则，就是说你一定要走在神的呼召当中，否则你的一生就是白白过去了，也是浪费的，对不对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今天晚上我就打算跟大家看这一点。明天下午2点钟的时候呢，我就很想跟大家看另外的一个主题。另外的一个主题呢，是跟三位一体直接有关系的。那么那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说神只有一位啊，神只有一位。大家不要忘了，我们中国人呢，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的啊。比如说你坐的那个椅子，忽然之间啪一下子把你跌在地上，你说哦，这个椅子的灵啊，这个椅子的神呢、啊，他要欺负我或者怎么样啊？石头有石敢当啊，蛇有白蛇精，对不对啊？狐狸又有狐狸精等等啊。中国人很多很多的神在他们的想象当中。那么世界上这么多的神怎么办呢？一直过去把所有的神都集合起来，就弄成一本书，叫做《封神榜》。你看怎么样啊？就是打来打去的啊。但是我们要知道，真正的神只有一位啊。那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有这么多的神呢？就是因为我们拜菩萨，就是拜错了神。大家明白这一点啊？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坐在这个地方呢，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所以明天下午2点钟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那么4点钟的时候呢，啊，我们再讲另外的一个题目。啊，这个另外的一个题目呢，就是除了那个神之外呢，就是说对了，那个题目呢就是说安息日跟主日有些什么关系，安息日跟主日有些什么关系啊。有一天下午5点钟的时候，就是我下班的时候呢，忽然间那个门铃响了，我就从教会我的办公厅跑到门口去，看见有一个人穿着西装，就是礼服的啊，站在那个地方，是一个黑黑的人，而且呢，个子比较矮一点。原来他是菲律宾人，啊，那么他呢，他就对我这样说，他说我们教会呢，在隔壁街呢盖了一个礼拜堂，啊，现在呢已经盖好了，我们准备在某天把它开放使用啊。我今天特别来邀请你，带你的会友来参加我们那个开放典礼。啊，让我们大家一块庆祝啊！同时呢，假如你们愿意的话呢，也可以捐一些钱给我们盖一盖，铺一铺我们那个 mortgage， 大概在借了很多钱啊。那我就一直听他讲，讲完了之后，啊，我就不讲话了。那人就知道我在讲什么，是吧？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我相信你也知道我在讲什么。假如他是摩门教的，怎么办？假如他是耶和华见证人呢，怎么办呢？假如他是东方闪电的，那怎么办呢？所以呢，我才不去呢，对不对？所以呢，我就问他，我说你的教会叫什么名字？他说我的教会叫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The Seventh Day Adventist。 他一讲呢，我又站在那个地方，我不讲话了。他又知道我心里是想什么。你想我心里想什么？你们想我心里是想什么？他就忽然之间好凶啊，他就对我说，他说在圣经当中你找到一个地方不需要守安息日，假如找到一个地方不需要守安息日，因为他是安息日会的，你知道吗？ The Seventh Day Adventist。他说在圣经当中你找到一个地方不需要守安息日的，我给你10000块钱。他这样说。后来我就告诉他圣经里头有什么地方，我明天下午再告诉你啊。行，来不来？不来啊。不来你就不知道安息日跟我们的主日有什么分别。有人说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安息日，我告诉你不是，那是主日。主日跟安息日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日子，大家要明白这一点啊。那么请你明天下午也来 啊，不要吃太多东西。我再讲一次啊，那么那个是明天下午4点钟的事，那么后天呢就是那个礼拜天早上啊，礼拜天早上我们是11点啊，11点钟我们就主持崇拜，我就讲一个新天新地。我刚才坐在那个地方，我把我的讲稿再一次看的时候，因为这个讲稿呢就是那12篇精选，我把它都写好了，然后录音的。忽然之间我有一个心里的感动，我想把这个最后的一堂新天新地的把它集中在那个白色宝座的审判，那盼望大家可以来，好不好？
好。
那么你们就不用到自己的礼拜堂做礼拜。啊，我想这是一个很宝贵的时间啊。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大家可以在这儿好好的学习神自己的话。现在呢我要跟大家交代一样东西，就是每一次的讲道无论是明天或者是后天礼拜天就不是了啊，或者今天晚上，我们都把它分成两段的啊。那么现在呢差不多是7点差不多是50分了啊，那么我就会一直讲到呢7点25分啊，8点25分啊，那么大家呢就有5分钟休息一下啊，你们就到茅房里头去啊，或者是怎么样？什么叫茅房？你都不知道茅房啊？啊，你不知道就算了啊。那么你们去走一走，好吧？啊，5分钟之后再大家再回来，再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半小时的时间啊，那么就把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呢，就是蒙召的。这个题目呢把它讲完好不好啊，往后边所有的光碟都不收钱的，因为远东电台不是靠光碟赚钱的，大家也明白啊，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制造了很多的节目向中国大陆广播啊，这是神自己的工作啊，神也有自己的供应，我们是在1949年开始就广播，直到今天没有一天停止的。1949年是什么日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的那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10月1号，但是我们广播是在7月30号开始广播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政府呢说你们一定要在8月之前开始广播，否则呢就把你们广播的执照呢把它取消。所以就在7月最尾的一天就开始向中国广播啊。那么在菲律宾的地方，因为呢菲律宾就是有很多的广播塔，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那些指挥飞机打仗的美军指挥飞机的，不是用无线电指挥他们吗？啊，打完仗之后就没了。那么结果呢？有3个美国人就用了1000块美金把它都买下来，所有的广播塔啊，还有设备都买下来。于是乎呢，就向中国广播。你看菲律宾离开我们中国南海很近啊，所以呢，就向中国广播。那么现在呢，我们到那个韩国的地方，大家知道韩国的什么地方啊？就在韩国的那个首尔。就是汉城啊，那么还有这个济州岛，我们就在这两个地方呢也开始向中国大陆广播，所以我们收到很多的来信来自中国的东北啊，我们非常感谢有很多人现在进来，好不好？这样我们请最后一行的弟兄姊妹站起来跑到前面来，好不好？啊，请大家来1、2、3站起来跑到前面，哎，最后一行，对，请站起来，请站起来，对，啊，最后第二行也站起来，有没有？第三行，行了啊，那我们就留下一些的椅子，让后来的人他们坐在那个地方啊。那么待会儿呢，就是离开现在还有35分钟的时候呢，我们就休息一下，好不好？啊，所有远东的东西，包括了刚才侯师母他所讲的那个。末世风云啊，跟我们这个以赛亚书，这是刚刚出来的啊，都是不需要钱的啊。但是我有一个原则，因为我知道我们中国人呢不收钱的东西，我们全都拿的啊，所以呢我就要求你们 你一定听才可以拿，好不好？没人点头啊，就是说一定不听啊，一定不听就不要拿了啊。我再讲一次，你们拿的一定要听，因为呢是花了很多的心血来治好的啊，而且是中国大陆里头的同胞他们也知道的这一个消息啊，所以呢我盼望大家真是拿回去好好的听啊。我再讲一次，不听不拿，拿了就听，好，那是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件事。第二件事，假如你觉得我们这个工作是非常有意思的，不单只向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广播，向中国的同胞广播，而且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啊，我们也有很大的需要。那假如你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思的话，我鼓励你把一些金钱放在那个奉献箱里头。我知道中国人是很孤寒的，你知道什么叫做孤寒？广东话啊，吝啬啊，就是说守住自己的钱。请大家注意，因为我们所讲的是以赛亚书，是神自己的话语啊，这工作绝对不简单。我们远东电台已经把那个烧台机啊，就是烧台的机器啊，把它烧毁了三部了，已经啊。所以呢，请大家尽量的把你们的金钱放在那个奉献箱里头啊。那么，让我们呢有钱可以继续不断的制造啊，让更多的人可以得到这个奉献，好不好？我只有这两个小小的要求，行吗？有没有问题？有问题，请大家站起来，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谢谢您给我们今天晚上有这个地方可以使用，在这个这么好的地方里头，我们一块儿看以赛亚书，就求主今天晚上特别与我们同在。在2700年之前，你怎么感动的以赛亚先知？他靠着圣灵的能力，把您自己的心意写出来，以至于今天我们有以赛亚书可以读。那么既然如此的时候，我们知道一切都是您自己的恩典，你也要帮助我们在今天可以听得明白讲得清楚。我们求主一件事，您自己的圣灵亲自的充满我们每一位站在您面前的人，以至于我们的心灵可以敞开，在您的面前好好的听您自己的话语。我们把今天晚上这个地方恭敬的摆在您自己的手里头，求主保守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的灵性分级，以至于我们可以在您的面前好好的吸收您自己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请坐。在这个地方呢，我想问大家几个小问题啊。我说小问题呢，其实是很严重的大问题啊，但是呢，我不要把大家吓死啊，所以呢，我就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好。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以赛亚不是叫做先知吗？是吧？是不是？你不点头呢，我待会儿就叫你回答啊啊！以赛亚不是叫做先知吗？啊，那么什么是先知？请你回答。
一天知道神的。
想一点好吧。
预先知道神的安排，神的计划。
预先知道神的安排，神的计划，这个答案是非常好的，但是不够完全，啊，不够完全，只差了一点点。先知者，我们照这个字眼的表达就是未卜先知，对不对？啊，所以呢，一个先知呢，一定讲预言，就讲将来要发生的事，啊，这个以赛亚讲很多的预言。讲很多的预言，所以他是一个先知。但是有没有哪一位愿意补充一下，什么是先知呢？除了他预先知道将来所发生的事，把它写下来，把它讲出来之外，谁是先知呢？先知到底要做些什么事？请这个英俊的男士回答一下。对，他是神的仆人。啊，这也是很对，但是不完整。啊，他是神的仆人，是怎么样的神的仆人呢？我们现在要问啊， 就是这一位啊。哦，现在请这一位老长者啊，对对对，你回答。
先知是上帝的代言人。
哎呀，非常好，非常好。您是牧师吗？哎呀，
我刚刚找同学的，因为别的同学
哦，
你是第一名，我是第四。
哦，哦，同学，您的大名叫什么？
林子峰的林崇仁
。林崇仁，崇拜的崇。
哎，
林崇仁，牧师，现在在什么地方牧养教会？
在我退休。
好好。在这里。哦，林牧师，谢谢你。行，这是。我真是插得很浅啊，谢谢你林牧师，请你原谅我啊啊，隔壁的就是林师傅了，哎呀，太好了，林师傅，请坐。嗯，先知者不单只是未卜先知，不单只是讲将来的事啊，不单只是神的仆人，而且他必须是神所拣选的代言人。啊，在他身上有两个特别的特征。第一个特征，非常清楚的有神的差遣，非常清楚的有神的呼召，非常的清楚的有神的负担在他的身上，是吧？第二，就是说神把要讲的话放在他的嘴巴里，所以呢，他就讲出来。我告诉你啊，一个真正的先知啊，他没有好死的。因为他讲神的话，神的话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受欢迎，对不对啊？这个世界是抵挡神的，因为呢，世人都犯了罪，不是说世人要犯罪，是说世人都已经犯了罪。一个人生下来就已经有罪的特性在他的生命当中，这一句话并不是说人生下来都杀人放火，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说在人的 DNA 里头已经有犯罪的因子在里面，所以他自动犯罪。既然如此，他不属于神，他是属于魔鬼的啊！属于魔鬼的整个的世界，当神的代言人在这个地方讲神自己的话语的时候，你看他有什么好结果。所以听说以赛亚先知是被后来的皇帝把他抓着，把他放在两个木板当中夹起来，然后当中锯开锯死，非常的可怕，对不对啊？我再问你要不要做神的先知我看你逃也逃不了，假如神要拣选你的话啊，那么请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在这个幕后的时代里头做神的代言人啊。很多人不敢传福音，不敢向自己的亲戚朋友传福音。有一次我在街上看见一个洋人，我就说 Are you a Christian?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啊？我的女儿从旁边就说：“爸爸，不要问呐、啊，他把你抓到牢里去啊！”我说：“怎么会呢？假如我问一个人说 ‘Are you a Chinese’，他会把我送到监牢里去吗？不会啊！我说 ‘Are you a Christian’，我说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他不把我放在监牢里？他说现在政府真是有这样的措施啊！那么我也不管了啊！那么就是在这个幕后的时代里头。”越有压力的时候，越碰见这个使命重大的时候，我们大家就越来，好不好？我心里头有一个很大的盼望，就是今天晚上我们所讲的是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请你放在心里头，好不好？然后你回家之后找一个人，你把今天晚上所看见的告诉他，所听见的告诉他，好不好？你说谁呀？哎，你回家告诉你的妻子，你回家告诉你的老公，对不对啊？你回家告诉你的弟弟妹妹，还有你爸爸啊，还有甚至于告诉你儿子你女儿，他们还没有得救，让他们立刻得救，对不对弟兄们？不对 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啊，盼望大家都可以做这件事啊。在这个时候呢，谁是先知呢？就是神所使用的一个 messenger， 一个代言人，在他身上有神很清楚的呼召，也有很清楚的神要他讲的话。我告诉你，当我清楚的蒙恩蒙神的呼召之后，我就回到我的教会。当时呢我只有25岁啊，我回到我教会就回到那个 少年团，我们的教会呢，是在香港一个很大的教会啊。那个教会里头呢，有四五百青年人聚会，啊，这是很厉害的啊。那么一个教会有四五百青年人，你说他后代怎么样？后代一定好棒。那么在这四五百人当中呢，我们就把它分成很多等级的少年团体。啊，有一个是初级的，有一个是中级的，有一个是高级的。那个时候因为我已经25岁，所以我就做高级少年团啊。那当时呢，每一个团体当中呢都有一个导师的啊，我非常尊敬我们的导师。那么我回到我自己的团体当中，我就对我的导师这样说，我说啊，某某人啊，我现在已经放下我世界上的工作，要全时间投身在神自己的工作，做一个传道人。你知道这个人怎么回答？我好像没有告诉我的弟弟，我弟弟就坐在后面。这个人很清楚的回答说：“冯姐，我们等了好久了。”你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这些有经验的人，早已经看见神在你身上有呼召。不过你一直不肯出来，大家明白吗？啊，所以我们求主怜悯，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神的呼召，好吧？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今天晚上要问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一定要有神的呼召啊。刚才所讲的什么叫做先知，这一点很重要啊。原来犹太人远远的离开了神，那于是乎神就兴起了一些不怕死的人进入他们中，警告他们，责备他们，甚至于骂他们啊。因为这些先知并不是受人很大欢迎的，比如说我们知道以赛亚先知，刚才我已经告诉你他是怎么死的了。然后来第二个先知，大先知是谁啊？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先知被人家抓了，放在一个枯井里头，还有烂泥呢，那些泥就到他那个腰，他就蹲在那个地方，非常的可怕，对不对？放在井里头啊，不得了啊！后来这个耶利米呢，因为神的灵感动他，以至于看见国破家亡，就是大饥荒围城的时候，大饥荒的时候，他就写了一个哀歌，叫做耶利米哀歌，大家都知道啊。那么第三位先知呢，是以西结先知。以西结先知是在被掳的老百姓当中跟着他们一直到巴比伦去的。为什么神要使用以西结先知呢？因为让以西结先知看见许多的异象，于是乎他就向老百姓宣布，以至于老百姓呢被人家掳去当奴隶，当奴隶的那个过程当中，他们心里就有什么？有盼望，有盼望，大家明白吗？啊，最后一个大先知就是但以理先知，你们都知道，他原本是住在王宫里头的，换句话说，他也是贵族当中的一个。他不单是看见城破，不单是被掳，而且在被掳的老百姓当中，一直到了巴比伦，甚至于被掳进入巴比伦的王宫里头，对不对？啊，那么后来他在皇宫里头呢，因为坚持站立的稳的缘故呢，所以神大大的使用他。啊，那么这几个先知呢，他们都写了很长的那个先知书，所以叫做大先知。那么以后呢，又有12个小先知在圣经里的记载，这12个小先知呢，就把神的话也写出来啊。那么以至于让我们今天呢都可以看得见啊。所以呢，当时呢，我是第一个问题就是问大家，什么叫做先知？明白吗？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请你看着我，现在还有没有先知？有也没有。我告诉你，有一次我在香港，有一个人给一张报纸给我看，那张报纸说新加坡先知某某某到香港开布道会。我拿着那张报纸，有一堆传道人在我的面前，我说这是错的，因为现在没有先知，这个名堂这个名号不需要有，因为先知者是写圣经的人。大家不要忘了， 圣经里头所有写圣经就是旧约圣经的人作者都是先知。你说哎，不是啊，诗篇里头很多是大卫王所写的，对吧？他不是一个先知，他是一个君王。我告诉你，他是一个君王，是他的工作的职位，大家明白吗？但是他写神的话的时候是用一个先知的身份写的，所以绝对不能够写错，也绝对不能够乱写啊。但是现在没有这个职分了，在旧约里头这个先知已经完成了，因为旧约圣经已经写好了。但是先知，但是新约圣经的作者是什么人？对，使徒。不要忘了啊，哪一个先知，一个使徒。所以保罗说，我们现在是被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基础上面的。换句话说，我们一定要看圣经，一定要回到圣经，一定要根据圣经，大家明白吗？啊，所以呢，现在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所有在新约当中写圣经的人都是使徒，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保罗在他所有的书信当中，你回家看啊，不是现在看，在保罗所有的书信当中都写着说，奉神的旨意做使徒的保罗写这封信给你，是很清楚的。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我在香港念中学的时候，有一个电影明星叫做梅姨，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他，他是演戏的。那么后来信了耶稣，信得非常好，信得很好。于是乎呢，很多人请他做见证，他也来我们学校里头做见证。那么，我们大家都很受影响，因为看电影嘛，都认识他啊。那就也听他讲道。但是忽然之间，有一个美国的牧师跑到香港去，就把他案例做先知，就是梅姨案例做先知。然后呢，他就叫先知梅姨出来讲道，哇，这就不得了。那后来呢，听说他疯了，就是有神经病了，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时代不再需要先知，也不再需要使徒。刚才我所讲的那个叫使徒啊，使徒为宜。使徒是什么呢？就是有使命的门徒。那么使命是什么呢？就是建造教会。我问你，现在的教会已经建造了没有？当然有啊，这已经是基督会了，是吧？教会不需要人再重新建造，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啊，请问圣经写好了没有？写好了。旧约的圣经是使徒所写的，新约的圣经是啊，对对对，旧约是先知所写的，新约的圣经是使徒所写的。圣经写完了没有？写完了。所以假如梅姨说他是使徒的话，就是说他在现在这个时候还有权柄可以写圣经，这就不对了。大家明白我所讲吗？好，这是我们把这个放下。现在就讲，现在有没有使徒呢？有，这使徒就是你，就是你，就是我。这是广义来讲，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使徒，因为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里头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赶快的传出去。大家明白这一点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啊，盼望大家呢可以知道。那最后呢，我就讲一件事哈。大概在半年之前，有一个弟兄跟我谈话的时候，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现在没有好像以赛亚，好像耶利米，好像以西结，好像但以理那一种的先知呢？那现在世界上很多人讲到，对不对？对不对？很多人讲神的话，但是好像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没有以赛亚耶利米他们那种的影响在。 啊。那么所以呢，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觉得原因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没有那些人。忽然之间我就回答了，我也没有准备，他一问我我就回答了。对不起啊，请坐啊，请坐，以后进来就不需要打招呼了啊，因为我们已经开始了。我告诉各位，当时呢我深深的相信这是圣灵帮助我去回答的。我就说，因为没有人好像以赛亚先知说，我看见了神高高的在他的宝座上，我一看见我就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嘴唇不洁，也住在嘴唇不洁的百姓当中。因为现在没有人说这种话。接着我又说，因为也没有人好像耶利米先知所讲的话，耶利米先知被人家禁止他讲神自己的话，他怎么说呢？在20章第9节啊，他说我若不再提耶和华的名字，也不再奉他的名字讲论，我就好像有火燃烧在我骨头当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我说恐怕是因为我们今天里头没有火，所以现在没有先知。然后我又说，大概没有人好像以西结先知，以西结先知看见一个异象，神把书卷交给他，叫他吃，那个就是圣经，叫他吃，他就把那个书卷去吃了，一吃到肚子里头，在嘴巴里头很甘甜，但是在肚子里头很苦。于是乎他就讲了两句话，他说我心中甚苦，因为神的话语很厉害，警告严厉刑罚这个世界是吧，灵性奋急，就是说非得讲神的话不可，明白吗？我说恐怕今天就是没有这种人。那么还有但以理，因为今天没有人好像但以理被带到君王的面前，皇帝说给他喝酒给他吃肉，然后呢叫他长得胖胖的来服侍我。但以理说酒和肉我都不要，因为那是拜过偶像的东西，你只管给我白水。现在我看看神的带领怎么样。结果呢，他长得比其他的人都胖都美，大家明白这件事吗？今天就是因为没这种人，就是因为没这种的反应，所以我们找不着先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很想很想在你们当中找一些人出来，是为了主耶稣的缘故不顾一切，为了主耶稣的缘故可以放下很多的东西，也为了主耶稣的缘故可以奉献自己很多的金钱，奉献自己很多的时间，甚至把自己整个的生命也奉献给他。所以呢，这是我今天要讲的大概一个开场的地方，大家都可以领受吧。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就看那个以赛亚书的第6章，那请大家把以赛亚书第6章拿出来看一看。大家都有圣经是吧？都有圣经啊。非常感谢聂传道，他请大家注意一下。他刚才讲了一句话，我也非常的领受。他说：“假如你今天晚上没有带圣经，或者是你手上根本没有圣经，到后面去买一本啊。但是我再加上一句，买那本最贵的。” 啊，然后你一生一世抱着那本贵圣经，你就做人了啊。因为呢，拿着圣经是很需要的啊，每天把它读，每天把它好好的吸收，每天好好的遵循神自己的话语，好不好，弟兄姊妹啊？这是很重要的。那请看第六章第一点啊，这里头呢，我们今天要讲。要讲以赛亚书他蒙召的经历，好不好？看看这个地方啊，他说当乌西啊亚王啊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就是他死的那一年，我就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好，在这个地方我想大家注意一点，你知道这个乌西亚王崩，就是他死的那一年是哪一年？请你把笔拿出来写在你的圣经上，但是假如那本圣经不是你的，你就千万不要写啊。是740 BC， 就是主耶稣出生之前的740年，这是有历史可以根据的，就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都查出来了。所以呢，当蒙召的时候是740 BC， 你说你怎么知道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就是740 BC？ 那大概呢，有些人说739吧，或者是741吧，那差一两年，没要紧，大概那个情况就是这样。那我想大家要注意这一点，请你看着我好不好？好，因为740很快你就写完了，是吧？今天晚上我盼望你可以做一点笔记，就写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好，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以赛亚书啊，整本书啊，哎，看着我，看着我，对对对，啊，看着我啊，因为我现在分秒必争啊，因为我的时间很紧凑，所以呢，一定要给你们很精彩的一些话语从圣经里头。以赛亚书最宝贝的地方是什么？或者是说，以赛亚书的预言当中最精彩的预言是什么？什么？对，耶稣。好，就是弥赛亚，这位年轻的女孩子，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的回答很对，弥赛亚。那么弥赛亚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弥赛亚，不是以赛亚啊，不是以赛亚，以赛亚这三个字呢，就是神是我的拯救者啊。那但是他所讲的就是说，在以赛亚这66章的圣经很长啊，很长啊，看着我啊，看着我啊，啊，很长很长的圣经，在这个很长很长的圣经当中，他预言了，或者是他预先报告了，他预先把这个弥赛亚这个人把他带出来，所以在他的预言当中带出了一个人物，他就是弥赛亚。我现在要问，弥赛亚是什么意思？你可以回答吗？救世主？不是。对呀，师母，谢谢你。弥赛亚的意思呢？看着我啊，你不需要写笔记的，你看着我就行了。弥赛亚在旧约当中是希伯来文，就是受膏者。在新约当中有一个同等地位的人，但是因为新约当中不是用希伯来文的，是用希腊文，就是 Greek， 所以呢那个发音是不一样的。那么在新约当中是什么？基督。啊，今天好糟糕。你相信什么？我信基督教。那么基督是谁啊？
啊，不知道。基督这两个字怎么解啊？不知道。
糟糕，
你信什么？我信耶稣。耶稣是什么意思？不知道。
耶稣的意思就是耶稣。就是耶跟苏，耶呢就是耶和华的耶，就是神的意思。苏呢就是 Savior 那个字，苏苏苏不是有点像像吗？苏苏苏，所以耶稣呢就是耶和华神是我的苏，苏救世主，就是我的救主。有一个人坐了一部747的大飞机，很大了啊，从台湾起飞要飞到新加坡去。那天有一个台风刮到台湾，那个开飞机的人在飞机上很紧张，因为呢那个台风已经来了。那个指挥长就对他说，走跑道 A， 因为有两个跑道啊，一个是 A 一个是 B，他说你走跑到 A 起飞，赶快起飞，因为台风已经来到台湾的门口啊，天气很坏，你赶快飞走飞走飞走。那个开飞机的人呢恐怕太紧张，他就把那个飞机呢开到 B 那个跑道去了。 B 呢正在修理，挖了一个大洞，于是乎那个747飞机砰的一样的就撞到那个大洞里头，于是乎裂成三段。这个大概是15年之前在台湾所发生的事，你们印象当中有没有？那是新加坡航空公司的飞机，那我所讲的都是真话，我不是乱讲的啊。那是新加坡航空公司的飞机，不是 Air Canada。 那么那个飞机断成三段，有一个弟兄坐在中间，中间不是在飞机的翅膀那个地方吗？你知道飞机的油缸呢是没有的，他就把电油呢都放在他翅膀里头。一个747的飞机要从台湾飞到新加坡，然后再往前飞的时候，他要飞很长久的时间，对不对？所以有一个747的飞机开飞机的人告诉我，他说这个飞机要塞满了汽油才可以起飞。你知道一个747的飞机装满了汽油之后，那个汽油多重？那个国泰航空公司的747的开飞机的人告诉我，60吨呢，很重啊，很多汽油在那个翅膀上。所以当这个飞机列为三段之后，那个翅膀就插在跑道上，一日乎有火了。哇，这个火越着越厉害，火跟烟一直冲到那个中间那个飞机舱里头。这个坐在飞机中间的这个人看见火跟烟，他说糟糕了，他就赶快的要松那个安全带，对不对？你知道他一拉拉错了，就把自己锁在那个椅子上，这一次死定了，对不对？那么他看着那个烟跟火啊来，还没爆炸呢，他就大喊耶稣啊，怎么样，救我。就是耶和华神是救主，不是那么简单，耶和华神是我的救主，大家明白吗？跟你发生关系的。他说救我，哇，那一烟就冲过来了，于是乎呢就爆炸。后来台风来了，下雨是吧，嘿，那些水他就醒过来了，原来他躺在飞机外头那个草地上，也不绑在那个椅子上，是怎么跑到那个地方？不知道，直到今天他都不知道。但是知道一件事，他那个手上的皮肤呢，往下掉，怎么样？他从火里头出来的，明白吗？ 就那个火把那个皮肤烫过了，那个皮肤就脱皮啊掉下来，所以他知道是从火里头出来，
但是怎么出来什么时候出来不知道，因为他已经晕过去了，但是因为那水淋在脸上他就醒过来。
后来那些抢救的人就跑过来把他抬到医院去啊。那么这个人现在在 Costa Rica 开兰花店，因为台湾很多兰花对不对，他就开兰花店。你到 Costa Rica 去探望他的时候要替我问问他啊，你听见你听见他的故事。所以耶稣是你的，你要不要？但是很多人还没得救呢，你一定要赶快告诉他好不好。有一次我到一个 supermarket 买东西，我付钱的时候那个人就把钱等等都交给我，他还等候那个单子出来，就有几秒钟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哎，你信了耶稣没有？那个人就说没有啊。我说你赶快相信啊，现在大地震每一个月都有，又有火山又有旱灾又有水灾，没有一个地方没有灾难的，这个世界越来越动荡越来越厉害，世界末日就快来了。他说是吗？我说赶快去耶稣。我一看周围的人都在听我讲，那些排队要付钱的都在听我讲。那个人说你改天来我们这个店里头讲讲讲讲讲。我不是属于那个城的，我第二天就走了，但是我觉得不要忘了，不要忘了，赶快进入，赶快进入，今天很多人等着你向他传福音。我真是要这样说，所以你千万不要失去你的机会。你说向谁讲？告诉你妈叫他进主，告诉你爸爸叫他进主，这是很重要的。你说我妈我爸怎么可以信主？谁说不可以啊？谁敢说不可以啊？你只要放胆告诉他就行了，是吧？最好向你父母传福音的就是你，不是我。在以赛亚书53章里头最低限度，假如你们有去那个福音堂听我讲以赛亚书的时候，最低限度有七大启示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所以呢你很热啊，要不要吹一吹？就七大启示是关于主耶稣的，讲到他没有家庭美容，讲到他是常经忧患多受痛苦，讲到他被葬在财主的坟墓当中，讲到他是赎罪祭，讲到他将来必定复活，又讲到他被列在罪犯当中，但是最要紧的一句话是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是在主耶稣没来世界之前多少年写的？对对，你今天晚上得到很多东西啊，所以呢绝对不可以守在你的脑袋里头，你要告诉人告诉人告诉人。你说这个以赛亚书是不得了的，假如他们说我们要听现在都没了怎么办？到远东电台去拿啊。我知道那个欧师母已经听了他的命啊，把他弄了很多 copy， 但是我相信一家子都没有啊，赶快的去拿啊，将来假如需要更多的话我们整箱整箱的拿了。这个地方就是要供应这个地方的人的需要，大家明白吗？主耶稣没有来之前740年已经把他的事清清楚楚的写在以赛亚书53章里头，所以这本圣经是没有错的啊。那么我们假如去以色列旅行，到耶路撒冷旅行的时候，请你们找一个花园，就是花园坟墓的花园，听说是在哥哥他山的旁边啊， 人家说是那个地方，但是没有人可以证明。但是无论如何，在那个花园当中有一个山洞，那个山洞就是做坟墓用的，因为犹太人的尸体是放在山洞里的。那么假如这个花园真是那个财主约瑟的那个花园的话，你还记得他向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还记得这件事吗？比拉多说，哎，怎么这么快就死掉了，这么快就断气了？因为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只是33岁半，是一个精壮的大男人，大家明白吗？通常这么精壮的一个大男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是3天才会断气的，所以他说，哎，怎么这么快就断了？因为耶稣基督非常的伤心啊，他在那个地方，于是乎他死了，断气了。那个约瑟说，请把他的尸体给我，我拿到我的洞里头把他埋葬。那么这个比拉多就赐给他，因为比拉多是巡抚嘛，就赐给他。于是乎他就把耶稣基督身体拿到他自己的那个洞里头。他是一个财主，所以耶稣基督不是葬在财主的坟墓吗？啊，所以一句一句，一个字一个字的应验。最后呢，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死的时候，不是有2个罪吗？在旁边吗？所以呢，这是以赛亚书第几章？53章啊。所以呢，今天我们继续的看第6章，好不好？请你把圣经打开。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随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势力，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为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看见没有啊？就是这一句话是挺重要的，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为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个撒拉摩飞到我的跟前，手里头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炭上取下来的，将那个炭颠我的嘴啊，口说，看了、这炭颠了你的嘴，你的罪业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王的声音说，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个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一致。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遣到远方。我只都读到这个地方啊。一个被神呼召的人有3个条件，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看见的啊。假如你说啊，我怕我自己忘了，你就把它赶快的记下来啊。那假如啊你不记下来也行，你看着我啊，我就把这3点告诉你。第一点，就是他看见了神的彰显，他看见神的荣耀彰显。是不是刚才我所读的那一段的圣经说，他看见神高高的坐在他的宝座上，那么2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啊。在这个地方呢，我很想让大家知道一个名字啊。这个名字呢，你假如看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啊，不是现在，我说假如啊，你回家自己看，在第一章的地方呢，有一段的圣经呢，说到神创造人的过程，是吧？啊，第一天造成，第二天一直到第6天，万物都做好了，于是乎神就做他造他的杰作，啊，就是他最拿手的那一样东西。那么于是乎神就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好，我现在要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说我们这是一个 plural number， 这是一个众数，大家明白吗？不是一个单数。我们知道神只有一位，但是为什么这一位神说我们？有人说第一个解释就是说是三位一体，但是有另外的一个解释，我相信这个另外一个解释呢是比较上是靠得住的，就是说原来希伯来文当中讲到一个极其高贵、极其荣耀、极其华美的一个人物的时候，就用众数。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英文叫做 majestic plural， 或者你把它调转一些，你叫做 plural majestic， 就是说 majestic 就是华丽的啊 ，plural 就是众数啊。所以呢，那个地方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换句话说，当摩西靠着神的灵把那个创世纪写下来的时候，他因为非常尊重神的荣美，所以他就用一个众数在那个地方写下来。啊，这个我相信大概是对的。啊，那刚才我们的姊妹说是三位一体，这也不能够说是错的。但是什么叫做三位一体？啊，什么叫做三位一体？啊，明天第一堂我告诉你，不是现在啊，请你来啊。非常非常重要啊，绝对不能够错的啊。那么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神把他的荣耀彰显在那个地方。第一，神坐在宝座之上。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看见神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看见神呢？有一个解释很清楚的，有谁可以回答？对，所以我们这些当人不能够看他，对不对？我妻子患癌症末期的时候，我就得到远东电台的一个批准，在我做节目广播的时候讲到最后大概还剩下一分钟，我说可不可以把我妻子的病告诉里头，请中国大陆里头的人为他的病祷告啊，这当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啊。于是我远东给他说你去吧，于是我呢我就做我的节目，讲到还剩一分钟我就停下来了，我就告诉他们说我的妻子有病。那我在电台里头所用的名字呢叫做张道明，大家听过没有？你在中国听过了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是江神的道姐的名字啊，所以叫做张道明。那么有一天我收到一封来信，大概从河南吧，我现在都忘了在什么地方，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妻子的病呢很厉害啊，他就写了一封信，他说张爷爷你放心，我今天手上有30个小孩子，我手上有30个小孩子在我的主日学的课程当中，我教他们，我就告诉他们说今天什么事都不做，要为张奶奶的病祷告。他说呢，因为大人的头脑脏啊，所以神不听脏人的祷告。这些小孩子呢很干净，所以他们为张奶奶祷告。所以你放心，神听祷告，他没说一定好啊，他没说一定好，但是神听祷告。那我印象当中很深刻啊，那么所以呢我就是这样做的啊。那么 有三十个小孩子为我的妻子祷告，可是不得了的喽。啊，这次我来这个地方呢，我也请多伦多的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啊，所以呢，他们就替我祷告了。我说呢，我的身体不太好，因为这个腰呢，有些时候会疼。有一次早上吃早餐的时候，我拿面包，一阵子就来了，疼了五个半月才好。所以我说，假如这一次来的，啊，我有腰病的时候呢，一定糟糕。啊，到现在还没有，啊，只差几天我就讲完了。啊，感谢主了。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很清楚的看见有一个教导。啊，我现在要继续的把这个真理呢跟你们讲得清楚啊。耶稣说，请看着我啊，神是个。灵是人肉体的人物质界的人不能够看见，现在有一个灵界在这里，你看见吗？你看见就糟糕了。因为在这个灵界里头有神，有天使，有天君，也有魔物，也有魔鬼，也有邪灵，在那个地方。所以既然神不能够看得见，所以当耶稣基督受浸礼的时候，他不是从河里头上来吗？是吧？啊，从河里头上来，跟着什么事发生？有一个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我要问你，为什么不像一个乌鸦？无论是乌鸦，无论是鸽子，我为什么？我问你，为什么他要？站在耶稣的身上，因为圣灵是看不见的，因为灵界里的东西我们是看不见的，但是为什么他要让我们看见？为什么？因为他拼命的叫你看见三位一体同时出现，然后天开了。你见过天开了没有？我没见过啊，不知道怎么样啊。然后上面有什么？圣经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看天天看？为什么听见有声音？因为神要你知道他在那儿，明白吗？只有两个人点头啊，其他的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神是看不见的，圣父是看不见的，但是圣父要你知道他在那个地方，怎么办？他就讲话了，让你听见，明不明白？还是不明白？不明白也算了。我再讲一次啊，鸽子看得见的，天开了看得见，然后声音是听得见。问题就是说，神故意要你看得见，知道他的存在，有什么？圣父、圣灵，还有圣子，大家明白这一点吗？因为耶稣基督受浸礼的时候，要神把他介绍出来，大家明白吗？神要把他介绍出来，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人认识他，所以呢，那是把耶稣基督介绍出来的。所以耶稣是神的儿子，大家明白吗？看着我。耶稣不是基督教，当然你讲基督教没错，但是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宗教，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也不是精神寄托，他也不是劝你为善，他不是劝你成为一个好人的一种哲学思想，什么都不是，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神的儿子。今天晚上你看看你心里的耶稣是不是有血有肉可以对你讲话的耶稣啊？假如你把它当作一个宗教接进去，假如你把它当作一个精神寄托放在里头，告诉你你是错的。在我的一生当中，当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向神祷告，耶稣基督就在里头对我讲话。我现在没有太多的时间告诉你这种事，但是这是真的，当然不是忽然之间听见一个声音，
神就把我吓死了。但这是一个很清楚的意念，是从我的脑海里面出现的，就是神对我讲话。就好像刚才我说那个牧师来的时候呢，我有感动的啊。明天我再告诉你这个故事啊。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都看见很清楚神有他的出现，大家明白吗？啊，神是看不见的，因为他是灵界里的神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神清清楚楚的让先知看见他的宝座，而且看见在这个宝座上有衣裳披下来，表示他的圣洁跟他的保佑常在我们当中，是不是？有一次有一个人祷告，他说：“牧师啊，我祷告了很久还是不行。”我说：“你祷告什么？”他说：“我明天要大考。”我就祷告说：“主啊，给我考得好。”但是我现在有偏头疼，就有偏头疼，这个头疼一直抓着我这个地方，我就没法子问题，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就说：“你怎么祷告？”他说：“主啊，我明天要大考，今天又有偏头疼，不行不行，求你帮助我。”我说：“你这个祷告不够现实啊！我要告诉你，你是潮州人，我们的神听得懂潮州话的啊，所以你要对他说，就是这里的，就是这个，就是这里。”假如这个疼不解决，我今天没法子温书，明天考试不及格，羞辱你的名字。他是一个听得懂你的潮州话的一个神，你明白吗？啊，所以呢，虽然我们看不见他，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想的，我们所做的，他都明白。好，这是第一点啊。所以呢，假如一个人当他被神呼召的时候，我告诉你，他要很清楚看见神的同在。那虽然不是每一个牧师讲到的都是好像以赛亚一样看见有这个异象啊，现在并不需要靠这个异象，因为圣经已经完整的在这个地方，大家明白吗？啊，所以呢，假如你心里头有一个很清楚的感动，而且你看一看自己的恩赐啊，就是是不是属于的传道人，你再看一看周围的安排是不是神预备的，你再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找你的牧师，找你的老师，找那些有经验的在前头走的那些传道人，你问他，我到底是不是要做一个传道人的那个料子。假如那个人说啊，你就不要走，你就不要走，你就不要走上去啊！假如他说放心，我们等了好久了，那就差不多了。大家明白我所讲的吗？所以他看见神充满了这个大地，那这是第一个条件啊，就是说他必须跟神有一个很亲热、很亲密的关系，而且他知道神自己的心意，行不行？弟兄姊妹啊，不要来，因为我在神学院里头看见有一些同学，也在这30多年牧养教会，50年在教会这个圈子里头生活的时候，看见很多不同的传道人。我很坦白的告诉你，有人是走错了路的，有人是走错了路的。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有人神根本没有呼召他，就算他是什么牧师，他也不是牧师，他不应该这样做。我曾经对一个年轻人说，我说你回到世界做事，做你的生意去吧，不要做传道人，因为你不是那个料子。有一个神学院的女同学是我早已经认识的，那这个人呢，他有一次跟我分享的时候，他就说我妈病得很厉害，我就到他的病床前面跪下来，我说神啊，假如你医治好我妈妈，我就奉献我的身体做传道人。结果他妈妈真的好了，他就跑到神学院里面说，我说这个不是神所拣选的，大家明白吗？
神拣选不是讨价还价的，大家明白吗？啊，神的拣选有神的主权，不是说你愿意，而且你好像觉得把自己奉献做一个传道人，好像很大的牺牲，是吧？啊，我愿意用这件事换我妈妈她的生命过来。假如你妈不好，那又怎么样？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果然这个女同学第二个星期就不见了，因为神根本没有呼召她。大家明白吗？啊，你必须有一个很清楚的神的呼召在你的身上。那么第二件事是什么呢？他看见一个主高高的坐在这个宝座之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现在讲一句很大胆的话，你知道那个坐在宝座上让以赛亚看得见的那个是谁吗？那个是耶稣，那个是耶稣。因为神是看不见的，因为他是灵，他要你看得见的时候怎么办？他就披上了一个身体到人中间来。所以道就是神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明白吗？这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啊，不要乱来啊！我跟你都知道。那么第三件事是什么呢？第三件事就是有一个天使，是吧，在那个火炭里头拿了一个烧着的火炭，怎么样，颠在这个先知的嘴巴上。为什么呢？因为他需要用他的嘴巴讲话，大家明白吗？啊，我听说有一个很著名的演戏的人，我听说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一个著名的演戏的人，大概我现在告诉你的你大概也知道了，后来他信了耶稣，但是他在家里头呢还讲脏话，广东人叫做粗口，还讲脏话呢。为什么？为什么？神可以用他的嘴巴吗？神可以用他的见证吗？不能做，完全不能做。大家明白我在讲。前几天我到一个地方讲到，有一个人请我吃饭，他就开车，我坐到车上，他就说：“哎呀，那个人呢，真是很碎啊。”那个鬼楼啊，你知道什么叫鬼楼？就是洋人啊，就是那个鬼楼，鬼呀、啊、鬼呀、啊。那广东人不是叫洋人叫鬼吗？啊，老外，对啊，他那个鬼楼啊，什么事？不顺呀、啊，就是很坏啊，啊，走。我告诉你，在广东话里头呢，这个碎这个字差不多等于脏话，差不多。所以我坐在他后面听他讲话很不舒服，大家明白吗？这个人是教会里头的头头。你知道为什么一个基督徒会变成这个样子？因为他没有好好的接近神，没有灵修时间，没有每天读经祷告的时候，所以每天天一亮我起来把自己弄干净了之后，我一定打开圣经看神的话，因为这些话里头有话对我讲，大家明白吗？我在没听人的话之前先听神的话啊，然后我低下头来祷告，就是说我没向人讲话之前我先向神讲话，大家明白吗？为什么我要打开圣经？为什么我要在主的面前做这个工作？就是我没有碰世界之前，我先要碰神。假如我每天都是这样做，你看我会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告诉你啊，我已经有50年是这样做啊，请你好好的别来，好吧？所以当这个人说，这个人不受用。
那个拐楼叮叮叮叮，哎呀，我很不舒服。因为这些话语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讲，虽然不是很脏的话，但是这些话都是很粗糙的，对不对？不能够彰显一个基督徒的荣耀。我们应该像谁？像谁？大家明白吗？啊，你跟那些讲脏话的人在一块儿，你就像他啊。所以呢，我们千万要小心我们的方向啊。那么我还有几分钟啊，那就完了。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啊。所以当一个人要得到神的呼召的时候，第一他必须看见神的荣耀，大家明白吗？啊，或者是他想到神的荣耀，他想到神的圣洁。第二，因为神的圣洁，他看见自己的污秽，所以他说祸灾我灭亡，是吧？啊，第三是经过神的洁净。第四，神把要讲的话告诉他。神说什么呢？你去对这些老百姓说，但是我要告诉你，他们是有蒙了心的啊。你虽然警告他们，他们听不见；虽然你对他们讲话，他们看不见；虽然你警告他们，但是他们不接纳，但是你还是要讲。所以作为一个先知很不容易，是不是？今天怎么样啊？求主让你今天跟我在这个地方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把我们自己整个的生命献在神的手中，让他随他的意思使用。有些人是老师，有些人是会计师，有些人是工程师，有些人是牧师，对不对啊？不是每一个都是做牧师，你走错了就糟糕，赶快出来好不好啊？今天晚上我们就到这个地方，就是讲以赛亚他的蒙召的境界。请大家站起来，我们做一个祷告。当大家站在神的面前低下头来准备祷告的时候，我想给大家心里头做一个觉知机会，好不好？当大家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生命应该怎么样的被神使用呢？你应该做一个怎么样的人被神呼召的，好不好？你今天晚上就在这个宝贵的时间当中立下一个心志，要好好的把明天恭敬的摆在神的面前。没有见人之前先见神的面，没有听人讲话之前先听神的话，没有向人开口之前先向人开口，好不好？弟兄姊妹，好不好？
好
啊，感谢主，感谢主啊。那么让我们好好的在主的面前做这个决志啊，因为读经祷告不是另外一个人可以代替的啊，你必须自己做这件事。假如你们大家都这样做，我就放心了啊。那么求主怜悯。亲爱的主，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谢谢您给我们今天晚上有这么多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让我们站在主的面前一块祷告。我们现在再一次站在您的面前，好像以赛亚先知一样，把他的生命交在您的手中一样，我们现在也把我们的生命交在您的手中。我们也可以告诉你说，我在这里，但是我是一个肮脏的人，在我的嘴巴里头都是脏话，求主帮助我洁净我，就求主洁净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好像你当天洁净以赛亚先知一样，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欢欢喜喜，满有天上来的能力，可以出去为主做见证。谢谢主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